的圣经呢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一到十二节。那在讲这一段圣经之前呢，我们先回顾一下啊。上一次我们讲到帖撒罗尼迦书信的时候呢，我们是讲了第一章的五到十节。第一章的五到十节呢，我们分享的一个主题是佳音教会在哪里啊？我们要表达的呢是，教会呢其实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并不是说是在我们这样一个这个137号的这样一个具体的一个 building 这样一个概念，而是要说明的是呢，教会是一个动态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教会在传扬福音，在宣讲真理，在按着真理施行主的圣礼的时候，那么教会就在那里彰显了他作为主的心腹基督身体的这个记号。所以教会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在福音传扬当中，在真理宣讲当中的一个教会的概念。那今天呢，我们所读的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的一到十二节呢，我们要分享一个题目是传道者的这个双面人生啊。那为什么讲这一个题目呢？是因为呢，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啊，保罗不断的在为自己的这一个服事来进行辩护。那反过来说，为什么保罗要在圣经当中，要在他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姊妹的书信当中为他自己来辩护呢？那就是因为保罗的这个为人，保罗的传福音受到了这个质疑。也就是说，当保罗把福音传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有一些人信了，归附了这个基督，但是也有一些人因为看到原本属于他们的人，或者原本他们可以获利的人，信从了福音，信从了真道，他们就不能够再像以前那么的获利，于是就起来攻击保罗。所以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的一到十二节里面，让我们看到保罗在为自己辩护。也就是说，传言当中的保罗他的劝勉是出于错误，出于这个贪心但是保罗要为自己辩护，自己是一个忠心的一个管家，自己是一个像母亲一样爱护自己的孩子，像父亲一样凡事都做榜样。那我们一起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的一到十二节。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这个保罗传福音的这个背景。我们知道保罗跟这个提摩太跟这个希拉组成了这一个宣教的团队保罗一开始是一个人跟希拉两个人从这个安提阿出发，经过大树到了这个特罗亚，再到路斯德。到了路斯德的时候呢，提摩太就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然后他们继续前行到了这个特罗亚。到了特罗亚的时候呢，保罗就看到了马其顿的异象，那里有人在呼吁保罗过去传福音给他们。那保罗就渡海到了这个腓立比圣经呢记载说，到了腓立比的时候呢，有一个女奴一直跟着这个保罗。那个女奴呢是这个行异能的保罗呢就奉主耶稣的名赶出了那个污鬼。赶出了污鬼之后呢，那个女奴的这个主人因为这个女奴被赶出污鬼之后，她就不能够以此来获利，于是呢就逼迫保罗希拉把他们控告带到这个官府那里，说这些人呢破坏了罗马的这个一些的要求法律跟规矩。于是呢官府呢就命令人把他们的衣服除掉用棍棒打他们，又投到监狱里面。到了监狱里面，他们的双脚又被铐上这个木钩。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保罗跟希拉就起来唱诗赞美主整个监狱好像是轰动起来了，甚至监狱的门也打开了。那个这个时候呢，这个狱卒以为这个犯人们都逃跑了，于是呢这个想要自杀。那保罗在那个时候就劝勉他们 说他们还在啊。那不得不离开了这个腓立比，就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那圣经记载呢，保罗、希拉、提摩太到了帖撒罗尼迦之后，一连三个安息进入犹太人的会堂，传讲耶稣就是基督的道理。那圣经记载，有些人，有些犹太人啊，就归从了、信从了这个福音。那也有一些，其中也有不少是尊贵的这个富人，尊贵的希腊的富人啊。那这个时候呢，那些犹太人又起来攻击保罗，所以呢，保罗不得不离开帖撒罗尼迦，到了庇底亚，然后再经过这个雅典。在雅典的时候，保罗又向那些知识分子传教。然后经过雅典之后呢，保罗就到了哥林多。因为保罗比较担心这个刚刚建立起来的教会非常挂念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所以呢，他打发提摩太去探望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保罗就在哥林多等，那终于等到提摩太带来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的消息之后呢，保罗就在哥林多写这个帖撒罗尼迦的这个前后书啊。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背景。好，我们来看这个一到四节啊。一到四节呢，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传言中的保罗与保罗的自辩，作为管家的一个自辩，是要讨谁的这个喜欢啊。我们看第一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自己原晓的，我们进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保罗在这里呢讲到他们进到帖撒罗尼迦并不是突然的。保罗为什么要讲他进到帖撒罗尼迦不是突然的？因为有些人在指控保罗是另有所谋，对不对？有些人希望保罗传福音到帖撒罗尼迦是没有果效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我们进到你们那里不是突然的。我们回想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第九节的时候，保罗讲到别人已经向我们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又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真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这个真神啊。所以呢，我们知道保罗他们进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并不是突然的。保罗要说明的是，我们进到你们那里不仅仅是用我们的言语来传福音，圣经记载说还有什么圣灵和全能并充足的信心，并且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是怎样的为人。所以如果我们确定像保罗、希拉、提摩太进到帖撒罗尼迦，他们是带着全能、带着圣灵、带着充足的信心的话，那这样做的一个果效就一定不会是突然的啊。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当保罗他们带着主的福音进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就有犹太人起来要攻击保罗。因为保罗传的福音啊，并不是说要这些新归信耶稣基督的人继续来遵守这个犹太人的律法。在早期的这个基督徒有很多是犹太人，而这些犹太人信了主之后呢，他们照样是遵守这个摩西的律法。保罗在把福音传给外邦人的时候呢，没有这样的去用这个旧约的律法再去捆绑那些这个外邦的这个基督徒。所以呢，当这些犹太人看到这些外邦人信了主之后，他们跟犹太的基督徒他们在一起，但是已经不再遵守这个犹太律法的时候呢，他们就起来攻击保罗，攻击这个希拉。那他们是怎么攻击的呢？这个传言中的保罗是怎么样的呢？我们就看啊，我们看到这个第三节，让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保罗他要来辩护自己，他们的劝勉不是出于这个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就说明当他们在帖撒罗尼迦传了福音之后， 又不得不离开了帖撒罗尼迦之后，就有传言在帖撒罗尼迦响起。那这些传言是什么呢？就在说保罗他们的传的东西啊，传的内容啊，是出于错误的。为什么保罗在那里这个传讲福音的信息反而是被质疑为错误呢？因为在犹太人看来，你要传讲福音一定是要遵守律法。一个犹太人即便是归信了这个耶稣基督之后，他们仍然是看他们的律法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当保罗在那里传福音，并且并没有要求这个新的这个归顺基督的人不用再去遵守那些律法的时候呢，就遭到犹太人的攻击。那保罗传了这个福音之后，那里的人呢就开始攻击保罗，所传的是出于这个错误。但对保罗来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乃是保罗一直一生要传的这个信息。并且保罗也说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若没有使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什么？就是枉然了啊！所以呢，对保罗来说，耶稣基督的死并他这个并他的这个复活，就是这个福音的这个核心的一个信息啊。那第二个方面，那些攻击保罗的犹太人呢，也在说保罗的劝勉是出于这个污秽。污秽这个词呢，有两方面的意思啊。一方面的意思呢，是指不诚实的这个动机啊，说保罗在那里传福音是有不诚实的一个动机。另外一个含义呢，是指一些不道德的这些行为，特别是指一些跟宗教有关的不道德的性行为。因为在当时的这个帖撒罗尼迦有很多是属于这一个异教的一些的行为。那这些异教的行为当中呢，就有包括跟宗教跟那个性道德相关联的一些的这个行为在那里。所以呢，保罗在这一句里面呢，他要自辩的是他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跟那些假教师跟那些宗教的那些假师傅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他在那里传福音并不是出于这个污秽的动机，不是出于那些不诚实的动机。那第三个方面呢，保罗也被质疑是用诡诈在那里劝勉。那这句话呢，就反映了当时的这个信徒当中，在当时的这个保罗所属的这个教会当中呢，有一些人就是用诡诈的话，用假冒先知假冒使徒的身份来骗取别人的这个钱财。在哥林多书信当中呢，保罗有这样的一段话，保罗说，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因我所缺乏的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我向来凡事谨守，后来也必谨守，总不至于累着你们。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的地方阻挡我这自夸。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不爱你们，只有神知道。我现在所做的以后还要做，要断绝那些寻找机会的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跟我们一样。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所以呢，在保罗的那个时候呢，有一些的假师傅就靠着一些诡诈的方法来这个骗取人的这个钱财。所以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为他在帖撒罗尼迦的这个传福音来开始辩护。保罗要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帖撒罗尼迦乃是忠于所托的来传扬福音。保罗也是在第二节的时候，保罗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受害被掳是你们知道的，然而还是靠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之中把福音传给你们。保罗在这里讲到自己是放开胆量，说明的是保罗是一个坦荡的一个心胸。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啊，如果你受到伤害的话，你往往呢在你后面做起来的事情啊是非常的容易这个胆怯啊。我不知道是在香港还是台湾，有一句人们老讲的话啊，说是一个人遇到鬼之后啊，以后就怕黑了啊。 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怕黑的经量，是不是你小的时候，有一些不愉受惊的这个经历啊？那按照我们常人的这个例子来讲，啊，如果保罗在来帖撒罗尼迦之前，也就他在腓立比的时候，已经被害了，也就当他在腓立比的时候，他就被官府捉拿，然后呢又被这个棍棒所打，又下到监里的时候，啊，他还敢到了这个帖撒罗尼迦再来传讲福音吗？一般人就不敢了，对不对？因为在前面他已经受害被掳，啊，但是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呢，啊，仍然是靠着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之中，把福音传给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里面，保罗也对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讲：你们在大征战之中、大患难之中，仍然有什么圣灵所赐的那个喜乐，对不对？而这个喜乐也是保罗所有的。就当他在大征战当中，当他在传福音被逼迫的时候，仍然有圣灵所赐喜乐。所以他即便是下在腓立比的这个监狱当中，他仍然能够半夜起来，能够唱诗赞美主，啊，这就是因为有圣灵所赐的这个喜乐在他里面，所以他可以靠着我们的神放开胆量，在大征战之中把神的福音继续的传给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那保罗把福音传给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呢，更重要的原因、更重要的动力，是因为第四节所讲的。第四节圣经说：但神既然验证我们，把福音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大家知道吗？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第四节，我在美国的时候应聘教会的时候，我就把这节圣经写在我的简历上面。我写在简历上面，有一段时间我有点担心，当我这样写，我要来应聘一个教会，那应聘的这个什么聘牧委员会的那些都是教会的执事，长老，对不对？我又要加上一句，我来应聘不是要讨人的喜欢，那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有的时候也会有挣扎啊，有一段时间我想着是不是要把这件事情拿掉，改成另外诗篇的有一件事情。诗篇有一件事情是说，那个大卫啊，就按着心里的纯正跟手中的巧妙来牧养这个百姓啊，牧养他的百姓，牧养群羊。有段时间真的有会有这个挣扎，但是圣经对我们，我想这个广义的福音的受托者来讲，啊，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要求，啊，既然你所托付的是来自于神，对不对？圣经里讲，神既然验证了我们，这个我们就是你，如果有领受要去传福音的，广义的福音的托付者。你既然是被神所验证的，神把福音托付你，那么你就要忠于所托的。保罗说，既然这样，我们就照样讲。所以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要讲的就是神所托付给他要讲的，而不是讲其他的。作为传道人，很多时候讲台的时候，有一些地方啊，讲他的时候可能不是神所托付的，或者他不得不要讲一些讨人喜欢的话，对不对？那牧师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考验啊，在教会里面到底怎么样来牧养，怎么样来带领。但是我想这节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要求，就是是谁所托付你的，你就向谁负责，并且呢，你是要讨谁的这个喜欢啊，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也正是因为讨那一位这个看我们内心的神的喜欢，那你才能够有安慰，因为你所做的乃是什么神都知道，对不对？有的时候你在家里面也好，你在 公司里面也好，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真的付出很多，做了很多，可能你的同事、你的上级，甚至你的亲友不一定能够理解。但是正是因为查验我们的是那位看出我们内心的那位神，所以我们所做的神都知道，神也会安慰我们。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看这个第二个部分。第二部分呢，我们要来讲保罗的这个自辩，是心爱何处啊？传言中的保罗与保罗的自辩。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八节，保罗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说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啊。”那弟兄姊妹，当你看到这几节圣经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有怎样的一个感受。在这一段圣经当中，这个历来给我们印象是非常严格、严厉的、威严的保罗，在这里把他自己比喻做了什么？非常温柔的，这个非常慈爱的一个女性化的一个形象，对不对？我想我们没有在其他地方看到过保罗把自己比作是一个女性化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只有在这个地方啊。那我看到一个故事啊，是讲这个，大家有没有听到过，有一个叫威灵顿，威灵顿是一个勋爵啊。那么他呢，在滑铁卢战役当中呢取得了一个胜利，后来呢他就被任命为这个印度的这个总督啊，说明他这个地位非常的高啊。那么他在任期结束之后呢，他就回到了英国。回到英国的时候呢，他就受到了热烈的这个欢迎。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英国是这个近代，也就是说这个18世纪、19世纪呢，是这个英国是主导了整个世界的这个新教的这个传福音的这个热潮主要就是从英国开始的。而被称为这个近代宣教之父的呢，就是威廉·克里。那个时候呢，威廉·克里呢就起来这个要做宣教士。基督新教呢，因为一些内部的一些原因啊，在传福音的事情上，特别是在外展的宣教事情上呢，其实比天主教晚了差不多200年的时间啊。那到了这个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呢，这个威廉·克里就起来这个。开始要去这个印度传福音，去宣教啊。那这个事情呢，在英国人来看呢，是有争议的。有些人是愿意支持他到海外去拓展福音，但是呢，也有一些人表示质疑：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去传福音呢？为什么要去那里宣教呢？大家都知道，在印度当时开始有个东印度公司，对不对？为什么要有这个东印度公司？那后来我们非常清楚的，就主要是有很多的这个鸦片的贸易，对不对？那对英国来说，作为这个鸦片的贸易，作为这个远东的这个贸易的公司，可以帮他获利。那这个是那些有一些人所看重的地方。所以呢，当这个威灵顿勋爵他这个回到英国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呢，这个被介绍给这个威灵顿勋爵这个认识啊。那个人呢，知道这个威灵顿勋爵刚从印度回来，就马上问这个勋爵一个问题。他说呢：“你在印度待过，我听说啊，那里有很多狂热分子，有一些狂热分子，指的就是威廉·克里啊，正在做他们所谓的这个传教的工作，试图去救印度的这个教徒。”请你跟我讲一讲，这样做到底有什么这样做到底有什么报酬？他们做这样做对我们大英帝国有什么好处？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勋爵啊，眼睛里就闪着光啊，他回答说：“ 他说先生，我当了很多年的指挥官，我经常是制定各种的这个战斗计划，当我告诉下面的军官应该做什么的时候啊，我希望他去做，而不是问我这样做的回报是什么，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然后呢，威灵顿勋爵继续说啊，基督吩咐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我们的职责呢就是服从，而不是去质疑他有什么回报没有，或者值不值得去做，或者好处是什么。所以呢，我们看到啊，这个有一些人会以这个有没有好处来质疑这个宣教。那么在保罗当时传福音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时候呢，保罗也是被攻击。我们前面的几节经文，我们让我们看到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有人攻击保罗，保罗的劝勉是出于错误，又是出于污秽，也用了这个诡诈。那么到第五节第六节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那些人呢又攻击保罗是说一些什么谄媚的话，说保罗呢他们是藏着什么贪心，说保罗呢他们是求人的这个荣耀。那我们知道保罗他一连三个安息日在帖撒罗尼迦传扬福音，然后呢就受到逼迫，甚至他住在那里的耶孙也被控告，所以保罗不得不离开了帖撒罗尼迦。保罗跟希拉提摩太他们一离开帖撒罗尼迦呢，他们就被控告，为什么？因为保罗他们离开了，所以他们的控告就好像是坐实了。你看保罗他们是为了贪图这个名利才过来的，为什么？因为一旦有逼迫的时候，这几个人就跑掉了。他们又说保罗呢，这个有一些尊贵的妇人跟从了保罗，就说保罗呢为了笼络这个女色，为了谋取他个人的这个钱财。所以呢在第五节第六节里面，你可以看到当时的那些攻击保罗人，那些犹太人就讲保罗是说那些谄媚的话，保罗是藏着贪心，保罗是向人求荣耀。所谓说谄媚的话，就是讲那些让人听起来很舒服的话，但实际上并不是为了那个人好，而是为了图谋一些的利益。所谓藏着贪心呢，是得那些不该得的东西，那最明确来说就是贪图这个钱财啊，包括名誉地位。那么还有呢，最后呢是讲到向人求荣耀啊。对保罗来讲啊，保罗自己知道，保罗在大马色路上悔改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领着大祭司的通缉令去捉拿基督徒，对不对？所以对保罗来讲，他来传福音，他来宣教，对他来说乃是要还福音的债啊，而不是说为了个人的这个荣耀，为了个人的这个受尊重。保罗是因为他这个领受了这个福音啊，被福音所悔改了，回转了，所以他来这个摆上自己的生命来传扬这个福音。那么在第七节第八节的时候呢，保罗在这里就用这个慈母来养育子女的这一个形象来说明啊，他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来牧养帖撒罗尼迦弟兄姊妹的时候，也是像母亲一样来抚养自己的这个儿女。甚至呢保罗说，在你们中间诚心温柔，如同什么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有一个什么特点？就是非常的细心周到，对吧？也是无微不至。而且呢保罗还加了一句，不但愿意将福音传给你们，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什么所疼爱的。那弟兄姊妹，我们前面讲到这个一到四节的时候，讲到第四节的时候，讲到这个保罗他因为是被神验中，因为受了福音的托付，他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悦， 乃是要讨残有我们心的神的喜悦。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一个矛盾啊，特别是做传道人啊，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讨了神的喜欢，好像就容易跟这个同工啊，会容易不喜欢。那弟兄姊妹，其实保罗的这个话其实是很需要平衡的。保罗说，不是要讨人的喜悦，不是要讨人的喜欢，是因为我们这个忠心的对象就只有神一位啊。但是并不是说要跟人起冲突，对不对？并不是说不能够蒙人的这个喜悦，所以这两者呢，其实是需要平衡。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为了讨神喜悦就跟人起冲突，跟人要起矛盾，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想象一下嘛，如果当一个教牧人员，他是像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甚至愿意把性命都给这个孩子，啊，这样在教会里面牧养的话，他还会跟这个教牧的同工，起冲突吗？那我想，这个可能是对传道人、牧师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啊。其实，圣经的这个经文很多时候其实都是平衡的，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向神忠心，跟这个教会里面就会起冲突啊，而是说保罗像母亲一样乳养自己孩子的时候，就说明一个传道人的生命跟他的信息，传道人的生活生命跟他所传讲的信息是一致的，传道人的这个传道的这个工作是跟他在教会里的舍己也应该是一致的啊。传道人不能够一方面在那里讲要舍己，但是另外一方面做起来却像一个故宫啊。那这个是圣经在这个地方所特别提醒我们的。另外一个地方呢，其实在这里面来讲的服事呢，也是因为耶稣基督爱的激励的这一个服事啊。所以呢，这个保罗在这里讲啊，这个如果一个传道人如果像母亲怀养自己的这个孩子一样，那么他在教会的服事就不是一个故宫，而是一个为人父母的一个服事。母亲的服事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孩子啊非常细心、非常照顾的这个仔细的这个照顾。那大家有没有想起在那个圣经里面啊，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这个创世纪的第32章讲到这个雅各在亚伯渡口他睡不着，对不对？因为惊恐漫过了他的心，因为他马上渡了河，就快要进入他哥哥以扫的这个境地。他不知道他哥哥以扫对他此行的态度是凶是吉，那雅各怎么办？雅各就预备了各样的礼物，对不对？然后呢是群群有相隔的距离，然后呢让那些前面的礼物带礼物的人见到他的兄长以扫的时候呢，就要说如果对方问这是谁的这个牛群羊群，他这个仆人就要回答，这是你的仆人雅各的牛群羊群，要给你作为礼物的。所以第二天的时候呢，他就忧心忡忡的这个整队人物继续前行的时候呢，他的兄长以扫果然带了400个人过来，对不对？过来之后，最后两兄弟是流泪相见，对不对？好像是兵器前嫌啊。然后兄长以扫很大度、很开放，就说：“哎，兄弟，你这个跟着我来吧，跟着我去我那里吧。”雅各怎么说？雅各怎么行动啊？他不敢跟，对不对？因为他还是担心过一会儿以扫会不会要报仇啊？因为在以前的时候，雅各用一碗这个红豆汤骗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对不对？在他父亲年老的时候，雅各又在他的手上裹了这个皮毛，骗了他父亲长子的祝福，所以雅各心里一直很担心。所以当兄长以扫叫他这个叫他跟着这个兄长走的时候，雅各就不敢走。雅各说了一句话，他说呢：“兄长啊，我这个牛群羊群啊，这个走了很远的路，已经很劳累了。那么这个牛群羊群当中又有一些是羊羔，有一些是这个牛犊子，他们走行呢这个已经是很不容易的。 我要走的话呢，要照着他们能够走的这个量来走。所以弟兄姊妹，你从侧面来说，这个雅各是在讲这些这个牛群羊群要照着他们的能够走的这个体能体量来往前走。在教会里面是不是也是一样？其实有的时候牧师也是很急啊，我也养，我也很急。但是呢，在真正的牧养过程当中，我就一直在学一个功课，也像雅各说的一样，要照着这个羊群他们能够行走的那个量来带着他们往前走啊。我是从这个中国大陆过来的，或者说我信主是在中国大陆，那我的牧养的最多的经历其实也是在中国大陆。你知道吗，当我到美国的时候，有些地方我真的是一下子很难接受啊。特别是今天，我想今天是九月第一周，是圣餐周，对不对？应该来说我们教会是更多的人来到教会嘛，因为领圣餐对一个受洗的基督徒实在是太重要了啊。但是慢慢的我会知道，这个在美国的教会啊，一到这个节日啊，特别是这个今天明天是那个劳动节，对吧？啊，所以我们就慢慢的明白啊，这个一到节日的时候，这个教会人就会少下去。那我原来还想着这个圣诞节是人应该是最多的时候，那我们也要教会要有活动啊，要有洗礼啊。后来我也被提醒说，圣诞节有可能人是比较少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大家可能也是要安排假期啊。那对于我从国内而言的话呢，你知道我们从国内过来，国内信主的话呢，一般来说礼拜天是从来不缺席的。我们很多的这在国内的弟兄姊妹特别是一些做传道的，几十年从来都不会有缺席礼拜天的啊。我当时在读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已经这个领受想要做传道了啊。我记得很多时候，有的时候学校有安排活动，我的班级有安排活动但是班级也可以放一放，因为我觉得跟神的约定好像是更加的这个重要，所以从来不会说礼拜天。如果是工作好像还是可以理解一点，如果是礼拜天因为这个要去度个假期就是至少我自己的亲身的感受啊，就好像对我来说有点很不可思议啊。那个时候会觉得，哎，弟兄姊妹怎么礼拜天可以不来教会啊。那慢慢的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美国这边我们需要这个体谅大家的，但是同时我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有耶稣基督的爱所激励，对不对？我们能不能在礼拜天的时候就单单的这个来亲近神啊。那如果真的不得已你要这个去其他地方度假，你也在当地这个参加当地的教会，那再不行的话你透过我们线上也加入到教会里面来啊，也在线上跟我们一同来敬拜神，这也是我们对弟兄姊妹的一个期待啊。那第三点呢，传言中的保罗，以保罗的自辩是父亲的这个角色啊，应和尊重。在第九节的时候，保罗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之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招你们敬他国得他荣耀的神啊。那保罗在这一段圣经当中呢，又把自己比作一个父亲的角色。那保罗在这里要来讲他作为父亲的角色的时候呢，有一个地方大家会发现，既跟前面的部分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前面保罗每一次的为自己的辩护，是因为有别人在那里什么，在那里攻击保罗，对不对？那这一段的圣经当中呢，其实当保罗在第九节的圣经里面在讲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保罗为自己辩护，其实背后要说明的是，当时有人在攻击保罗，想要叫人尊重， 想要拿信徒的这个钱财。那保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说，你们纪念我们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叫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那辛昼夜劳碌，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呢，在希腊当时的环境当中呢，其实是被人看不起的。也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里面讲到，希腊人常常是什么，这个在那里吃完喝完之后，在街市里面这个互相的辩论，是他们引以为傲的。而在那里昼夜做工呢，在希腊人看来，这个是靠体力劳动的人，是地位很卑贱的。不过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使徒保罗就是一个靠他的双手辛苦做工的人啊。保罗，我们在他的背景当中，我们知道他是靠着他的这个编织帐篷为生的。所有的犹太人呢，一般来说他们都会学一样手艺，就是靠着自己的手艺可以做工，可以有一项谋生的这个技能。那么使徒保罗来说呢，他就是支搭帐篷，但是支搭帐篷并不是他的这个职业而是每一个犹太人要学的一样手艺。保罗呢，很有可能如果没有在大马士路上遇见耶稣的话呢，他就是作为一个这个专门的一个律法师来作为他的这个以后的职业。因为呢，他在这个加马列门下这个受教啊，本来就是培养起来要成为这个法利赛人里面的这个律法师啊。但是呢，保罗在这里也讲到，他可以以他的这个辛苦劳碌作业做工，免得叫帖撒罗尼迦这一个刚刚建立起来的教会，免得叫他们一人受累啊。所以呢，保罗在前面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的时候，保罗讲到自己像一个母亲一样乳养孩子，无私的用福音和生命来供养信徒。在这里的时候呢，保罗就把自己比作一个父亲的形象，乃是用劝勉、用安慰、用嘱咐来牧养信徒，让他们行事对得起神。那这里的行事对得起神要说明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行事为人要与门招的恩相称。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里面讲到，我们既然门招，行事为人就当与所门招的恩相称。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的九到十二节，圣经也说，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的善事上多结果子，渐渐的知道照着神的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所以使徒保罗为着信徒软弱的缘故呢，他就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啊。在哥林多书信里面呢，他又更多的强调他自己不仅仅是昼夜做工啊，不仅仅是辛苦劳碌啊，他也为着福音是屡次冒危险。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面讲到，他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了五次，每次减去每四十下减去一次，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到船坏了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面，又屡次行远路，遭遇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里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死，受寒冷，赤身露体。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呢，是带着这样的这个伤痕累累，这样的逼迫重重，仍然把这个福音带到帖撒罗尼迦。他进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也不是说受了这个众人的这个热烈的夹道欢迎啊， 而是呢又遭遇到犹太人的逼迫啊。保罗说呢，我在你们中间啊，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一样。保罗呢又说他呢这个像父亲一样，这个是昼夜做工，辛苦劳碌，免得一人受累，并且呢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啊，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目的是为了让神的福音来到帖撒罗尼迦州，就能够在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那里生根建造，能够成长，并且能够让他们行事为人对得起招他们进神的国得他荣耀的那一位主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了保罗的这个双面人生啊，一方面保罗是遭遇了各种的逼迫艰险，甚至是攻击，甚至是辱骂，但是呢同时呢他因为靠着圣灵所带来的这个喜乐，他照样放开胆量把福音传给在各处的人。有的时候我也在回想自己是否能够在这几个方面做好。保罗说他自己是一个管家，既然被神验中，他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的喜欢。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在一直在想自己是否能够像以前那么的忠心。我前面讲到我们原来在国内是从来不会有这个主日的时候不到教会，其实对我而讲，我当时结婚的时候，其中一或者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当时想跟这个当时的女朋友要准备去读神学，我们就说我们结婚，然后大家一起去，两个人一起去读神学。所以好像这个怎么说啊，这个所做的出发点就是怎么样来跟从神，怎么样来明白这个真道。那我那个时候这个信主，然后这个想要读神学，后来在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其实有些公司叫我去工作，我当时就这个立下心愿，就是有半年的时间就在教会里帮忙，所以刚好有个教会这个愿意接待我，给我在我们那个时候教会是家庭教会，就是租的房子，它是三室一厅啊，所以我就在其中有个房间里面这个在那里这个住下，然后呢在教会里面帮忙，同时呢就是看圣经啊，看一些的属灵书籍我记得那个时候呢，这个我外面的同学他们一个月的工资大概是5000人民币到10000人民币一个月。那我在更早的年前我在铁路上工作过，也是有3000多的工资，但是到了教会的时候帮忙的时候，一开始是400一个月，那后来就最多的时候就1000一个月。那那个时候你说心里有没有这个疑惑？一点都没有，其实一点都没有。那个时候这个我记得当时这个每天我一个人嘛在教会里面，然后就是去那个农贸市场买了一大袋的那个面，一大就是那个麻布袋的面，就是有个几十桶的那个面啊所以我每天就是鸡蛋青菜面，这样每天的这个菜饭菜就是鸡蛋青菜面。每天早上差不多每天早上就爬到山上去，山上比较安静嘛，在那里看书读圣经，然后下午的时候回来，有的时候就是跟还有教牧同工就一起去做探访啊，这个去探望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就非常的单纯，从来没有想过有什么样的困难，或者那些困难根本就不当做困难。但是你说现在再让我重来一遍啊，现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好，我可能真的是走不上这个全职服事的道路。为什么现在好像担心的事情越来越多？保罗刚才说把自己是比喻做这个母亲一样乳养自己的孩子，不但愿意将福音给孩子，甚至也愿意将什么性命给孩子。保罗也说在这里说，他说我向你们信主的人啊，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摘啊，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有的时候我也在想， 想一个事情，特别是礼拜五的时候，我跟那个轻橄榄的小组的弟兄姊妹一起查经的时候，查到这个提摩太前书的大概是第三章的时候，有一些经文，哎呀，我看了非常羞愧。那节经文是讲这个教会的监督啊，长老选举的要求啊。如果家里管理，应该是怎么讲？这个我看一下，对不起，那个。真对不起，我还不能够背下来。保罗说，其实如果你连家里都管理不好，你焉能管理焉能管理神的教会呢？是在哪里？是在第三章的第五节啊。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管理照管神的教会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牧师传道好像是这个比较分别为圣，他们好像是这个忠心传讲这个神的话语，但是实际上很多时候，我觉得也非常惭愧，就是家里可能也管理不好。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台上服侍的人，有的时候可能回去之后，这个最骗不了的人就是自己的太太，对不对？太太知道你在家里到底怎么样，所以很有可能一个在讲台上讲的很好，要父爱夫顺，对吧？夫顺父爱，就是妻子要顺服她的丈夫，丈夫要爱他的这个妻子，甚至为他舍命啊。也讲到这个儿女要怎样去照管这个教养儿女，但是很有可能这个在讲台上服侍的或者在其他方面服侍的人，也可能在家里真的是孩子都照管不好，甚至可能家庭婚姻都出了这个问题。那怎么样来服侍教会呢？那我前段时间是七月底的时候，大家有部分的弟兄姊妹参加祷告会，弟兄姊妹知道我做过一个见证啊，就是7月24号的时候，我那天晚上差不多10点钟左右，我去圣何西机场接一个这个弟兄，他原来是中国国内的时候认识的啊，那么已经13年没有见了，他说来美国啊，那我当然要去接待他，而且当时传福音已经信耶稣了啊，这个心里就特别喜乐。然后就在我去接他的路上，在开在这个87号高速公路的路上，快到机场了，这个突然之间我的这个车后面就被一辆车这个撞到，我好像没有太大的感觉，但是我就看到这辆车呢，这个往右侧这个失控撞向了右侧的这个围墙，然后呢又反弹到左侧是两个方向的中间的那个护栏，又弹到中间护栏，然后在道路中间停了下来。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就慢慢往前开到路边这个停下来了，然后呢我看到那辆车呢就是稍微在路中间停了一下之后呢，它也慢慢的往右边这个靠边停车，但是因为呢他这个开得比较慢，中间在路中间又停了一下，他车子撞得有点厉害，所以呢后面来的第三辆车子呢就为了可能是为了避让他，也就突然之间的就也不是他突然吧，就稍微往左边右边靠了一下的时候呢，第四辆车就撞上来了。所以呢我在那个车上下来看着这个撞我的那辆车他慢慢要靠边的时候呢，就看到第三辆车呢这个失控的也是被这个第四辆车撞到，然后第三辆车呢就是靠到了这个撞到了这个右边的围墙，又弹到左边去，第四辆车呢是撞了第三辆车之后就是撞到左边的护栏，然后又弹到右边去，然后第五辆车呢开过来的时候呢，这个是这个有一个车的那个尾部的位置的整个很大的一个遗留物在路中间，所以呢马上就撞上去了。然后第六辆车呢是因为看到前面有这个车的事故，然后就停下来，但是他一停下来呢，后面的第七辆车呢就撞到了 第六辆车。那我要感谢主的是什么呢？我其实从车子下来的时候呢，我是看着一辆辆车的这个整个事件经过发生，整个经过都看得非常清楚。第二辆车撞我的辆车，我还在想着他要赶紧靠边，他慢慢的靠边了，但没想到第三辆车呢又被撞得这个很厉害。然后呢，这个第三辆车撞得很厉害之后呢，后面的车又被撞到。那这一些车子这个失控的在那里路面上飞来飞去的时候呢，心里其实你知道，这个突然被撞了之后，就是你来不及细想很多问题的。那我要感谢主，也要感谢我们教会一位弟兄呢，因为我之前的一辆车呢，这个经常出事故，就在我来了这个湾区之后，经常出一些汽车抛锚啊，这个发动机熄火啊，这个经常出这个问题。所以呢，有位弟兄呢就特别提醒我，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抛锚的话呢，你应该怎么做？一定要靠边啊！所以我也感谢主，好像有这样一个，这个他提醒给我上了一课，我就真的是靠边了。但是我后来想想看，我回顾整个事情，我觉得更要感恩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是更要感恩神的保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按照这位弟兄的建议也好，或者按照我自己正常的想法也好，我开车我肯定是靠边了。但是那一天的情况呢，这个第三辆车第四辆车如果我停靠在原来计划要停的位置上，他肯定是会仍然要撞过来的。那么我那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好像在想些什么事情还是怎么样，我就是稍微往前开了一段路，开了这一段路呢，刚好是避开了第三辆第四辆车这个失控撞过来的那个位置啊。所以呢，整个一幕发生在我面前的时候呢，我现在回顾过来，就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神的这个保守。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也没来得及说有怎么样的一个计算啊，或者考量啊，或者怎么样的一个知识啊，开车的知识啊，或者避车的知识啊，也不是说我想了这些东西之后才明白，然后呢，这个我就这个躲过了这次的这个车祸。那我最终想说明的是呢，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应该来感恩神的保守。那回到教会的牧养、教会的带领来说呢，其实并不是说我们的行为有多好了，我们多么的这个知道照管教会了，或者我们多么好的能够把家里带好了才来服侍，乃是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所以可以在主的教会里面来服侍。那我想这个是我们两面人生的最重要的一个，要大家一起来这个学习的，一起来跟随的，就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来服侍，之所以能够来做神的工作，传神的这个福音，乃是因为我们被神验中了，我们跟神的那一面领受了他的恩典，领受了他的能力，领受了他的那个喜乐与平安，所以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真实的经历到那些困难逼迫，或者是被侮辱，或者是被不理解的时候，或者是看起来一切都很糟糕的时候，我们照样可以在教会里服侍，在你的工作职场当中也能够继续的为主做见证，是因为你先领受了神的恩典。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实在是我们先领受了你的恩典，并且你已经验证我们，将福音的指示托付我们，我们就照样讲。即便是面临困苦患难的时候，主，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你圣灵的全能就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能够存着感恩的心，靠着主的恩典来为主打那美好的仗。我们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